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11月11日，礼拜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白宫10号宣布，拜登和习近平将会在11月14号印尼巴厘岛20国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会晤。台湾问题是谈话内容之一。白宫网站还披露，拜登延长了美国的紧急状态令，因为中共的军工联合体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下面来看报道。
白宫表示，美中关系高度紧张之际，两位领导人将讨论如何负责任的管理竞争，特别是在影响全球的地缘政治挑战上。这个将是拜登就任总统以来两位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拜登曾表示，与习近平会面时将划明红线，并且不愿作出任何根本性的让步。记者问拜登是否当面告诉习近平美国会保护台湾不受中共侵略时，拜登给予肯定的回答。白宫网站披露了拜登致众议院议长和参议院主席的一封信，信中表示，中共越来越多的利用美国的资本来发展其军事、情报和其他安全机构，并使其现代化，这使得中共能够继续威胁美国本土和美国海外的武装力量。中共强迫中国民营企业支持中共的军事和情报活动。紧急状态令是川普政府时期在2020年11月宣布的，并通过去年6月的行政令加持，它将在11月12号之后继续生效。自该紧急状态令实施以来，美国对不少中共涉军企业发布了投资禁令，华为、中兴等遭到了惩罚。
10号，据俄罗斯消息说，乌克兰特种部队已经进入赫尔松市中心。11月10号，乌克兰声明在赫尔松收复200平方公里土地以及12座村落。9号，俄军撤退到第涅伯河东岸。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认为，这个反映出俄军在这个地区的防守实力不足，正在将战略改为优先撤离。下面来看报道。
这个是乌方自10月以来最显著进展。这个期间，乌军在赫尔松推进了36公里，夺回共计40个村庄。其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兹尼说，当局将继续按照计划展开攻势，修复失地。泽连斯基表示，俄军撤离的决定不会让基辅放松警惕，敌人不会做出善意的姿态，而是我们赢得了一切。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科夫10号在推特上写道，俄军打算让赫尔松变成死亡之城。俄军在建筑物、下水道等所有能够埋炸弹的地方都埋了炸弹，在第涅伯河左岸的俄国军队将把赫尔松炸成灰烬。这个就是俄罗斯帝国抵达、掳掠、庆祝、杀死目击者、剩下残壁离开。拜登表示，俄方撤军的决定已经证实了俄军存在一些实际问题，美方期待这种情况的出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个局面能够让俄乌双方在冬天重新调整立场。俄方评论员马律科夫认为，这次撤军让克里姆林宫面临苏联解体以来的最大地缘政治失败，而且这个问题无法掩盖。
近日，郑州市中原区同柏路街道平安街社区书记刘红英彻底火了。之前他在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大谈自己错过了女儿成人礼，被网友痛批不知百姓疾苦。接着他又拿喇叭放出消息，称自己的稿都是通过审核的，直接将责任推给上级领导。9号网传短片显示，刘书记依次竟然自己制定防疫政策，引海内外网友震惊。下面来看报道。
不仅如此，刘书记一个不小心又讲出了一个秘密，对病毒睇法完全没有跟党中央保持一致。有网友说，终于讲实话了， 而家全国各地嗰啲封控地区，好多都系当地政府自己定噶，边有咁多上面嘅文件？仲有人反问，刘书记讲咗愿意自己负责，有边个够胆咁讲噶？唔知道系刘书记嘅后台好硬，定系佢真脚豁出去啦？亦唔知道接落嚟佢又有乜嘢惊人之举？事情咁样发酵落去，上面会唔会处理佢呢？请你讲一下对呢件事嘅睇法。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留言区给我们留言。
近日美联社的民意调查显示，在本届选举中，两党支持者出现了大致的年龄分水岭，18到44岁的选民偏向民主党人选较多，达到 53%， 而45岁以上的选民则更加偏向共和党，达到 54%。 下面来看报道。
民主党在女性选票上仍然获得优势，但是领先幅度正在降低。民调显示，女性选民 50% 支持民主党， 46% 支持共和党，领先比例仅为 4%， 而在以往这个比例会达到 9% 至 12%。 日经新闻指出，出乎当局意料的是，民主党主推的堕胎权对妇女选票的吸引程度不及预期，而通货膨胀变成了很多女性选民关注的重点。随着移民数目激增，少数族裔倾向于对民主党有更高的支持，原因是希望看到政府对移民更加友善的政策。共和党人担忧支持者的主力群体正在消散，千禧世代成为未来主导人群，预计到了2030年代，局面将出现全面扭转。不过，年轻人群对投票的意愿实质显著低于年长者，这个意味着世代交替并非是对民主党人的有利环节。调查仲显示，高通胀和对民主脆弱性的担忧正在严重影响选民。半数选民表示，他们关注在过去一年中食品杂货、汽油、住房和其他成本飙升。有 44% 的人群表示，他们十分关心民主的未来走向。日经新闻还指出，在年轻选民中，24岁以下的选民有 8% 的机率出现摇摆，25到29岁的年轻选民有 5% 的人群出现摇摆，宣布他们可能会投给两党以外的选项。这意味着政界人士仍然有争取年轻人群支持的更多机会。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日前宣布裁员 1.1 万名员工，这个是朱克伯格创立 Facebook 以来最大规模的裁员。下面来看报道。
Facebook 去年10月改名 Meta， 投资元宇宙开发名为 Metaverse 的应用。人们期待元宇宙可以改变网络世界、人类的工作甚至生活模式，然而一年过去，这一切未有到来。 Meta 的裁员虽然还牵涉 Facebook 本身的不振与广告减少，但是投资元宇宙错误影响最大。扎克伯格将数以十亿计的金钱掉入了黑洞。据香港另一报道分析，其失败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目标出现严重错误。Metaverse 初期被描述成一个可以让工作更方便，例如员工可以在虚拟办公室中开会，或可以在世界中探索和旅行的地方。但是美国东北大学艺术、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皮尔斯表示， Meta 似乎没有搞清楚到底人们所渴望的虚拟世界是什么回事，他们不理解这个行业，错失了目标亦错失了方向。公司和营销人员通常会尝试了解客户的需求，然后提供满足需求的产品、服务或体验以取得成功，比如新的 iPhone。 但是对于 Metaverse 两者都不是，而是因为硬件上的限制。今日虚拟世界需要人们戴上 VR 眼罩，透过视觉感受虚拟世界，然而人类的感官除了视觉外，还有听觉和更重要的平衡感。在 VR 世界上奔跑不会带来现实上奔跑的感觉，取而代之的是因为看到周遭形象快速通过造成不协调而很快感到视觉疲惫。 丹麦高本哈根大学人类中心电脑学系的研究员表示，你可能会认为自己处于虚拟世界中，但你都仍在现实世界，住在一个只有五个半步大小的房间中，体验者会撞上墙壁，会推跌打烂杯碟，会被身边经过的人撞跌等等。想进入虚拟世界，却无法深陷在虚拟世界中，一直是 VR 游戏行销多年仍无法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美国中期选举的计票还在进行中，共和党有望掌控众议院，可能影响总统拜登未来两年的政策。专家表示，美国有台抗中的力度会更大。下面来看报道。
据 CNN 统计，直至10号下午1点，民主党获得参议院48席，共和党获得49席，竞争相当激烈。众议院中，民主党获得189席，共和党获得209席，逐步接近控制众院的218席。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林正义10号在台湾国策研究院主办的美国中期选举观察与影响座谈会上表示，共和党攞下众议院态势已定，现任议长佩洛西势必交出议长位置，明年拜登的立法议程将受到重大影响，未来通过类似降低通货膨胀法、晶片与科技法等重大法案变得几乎不可能。共和党会运用众议院议长、各委员会主席的权力来钳制政府的气候变迁政策，或对拜登启动司法调查。但对于台湾的态度，他表示对台湾的支持感都是经年累月，不会有太大的变动。不过这个其中选举大概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对中共的高科技围堵或先进半导体的禁止输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趋势，会影响到可能台湾重要的产业。澳洲国立大学讲师宋文迪表示，美国的台湾政策法案关于援助台湾拨款的主要条款已经被纳入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美国国会预计将在其中选举后进行投票，国防授权法最后能不能够金援力度维持下去，而且亚太区域性危机备用物资仓库这些条款亦一样。这两个重要条文能不能够最后在修改过程中、在投票过程中活落来并通过，我觉得是后续观察美台关系的一个很有趣指标。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长苏子云指出，依照皮丘研究中心在选前做出的民调，美国民众对北京的恶感度高达 90%， 所以无论中期选举结果为何，美国反制中共的大方向都不会改变，而且对台湾的支持可能因为众议院翻盘力度变大，对台湾的支持是跨党派的，在操作技术上会变得对台湾更友善，因为民主共和两党的国会部门基本上都是支持台湾，行政部门在操作上目前有时候有些事过于谨慎，所以在国会变天的情况下又掌握政府部门预算，这样的情况对台湾在外交待遇上面等等的部分，我想是比较有利的。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仪表示，反中共的议题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可逆转的方向，越接近2024，整个美中台三方的战略清晰是绝对没什么退让空间的，会越来越清晰。本质上我挺喜欢看见美国和台湾的高层互访，慢慢一步一步实质化之后，必须习近平要让步，你要面子给你面子，但是理智上来讲，你要能够承认和接受台美的互访和这样的联系。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